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吕路加牧师，欢迎您收听教会论。在上一次我们讨论到教会的特质，我们说到教会是属天，具有宇宙性，包含了古往今来所有神的儿女。那么教会也有地方性，因为教会活在地上，是在各地方彰显基督身体的教会。接下来在今天我们第六讲，讲到教会的特征，教会的特征，教会的特征特点，无论是在宇宙教会或地方教会，都具有基本四个特点，四个特征。第一，这是合一性，合一性。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，肢体人数虽然众多不可胜数，地方上的堂会宗派也不计其数，然而身体只有一个，而且是合一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所以主的羊，古往今来所有主的羊，是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，就是我们的牧者，好牧人主耶稣基督。这是讲到教会合一性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在那楼上，他为属他的人祷告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说道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所以神的子民划破时空的限制，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。这讲明了教会的合一性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说到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里许多的一，要一个身子，一位圣灵，一个身体，都显明教会的合一性。教会只有这位救主，因为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身体只有一个头，元首只有一个，根基也只有一个，就是主基督耶稣。我们有一信，同一的信仰，一洗，同一的圣礼，同样的洗礼，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，归入三一真神的名，一神，同一位天父。所以这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所说的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说到教会的特征是合一性。第二点呢，是圣洁性。教会是圣洁的，因为教会是属神的子民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神既是圣洁的，属神的子民也必须成为圣洁。所以神将教会与世人分别出来，专门归他所有。这个圣洁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，归神所有，叫分别为圣。在旧约利未记我们看见分别为圣。我们要明白利未记的信息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的，要分开来。在洁净的里面呢，一些是可以给以色列人自己用的，但是另外一些是专门在圣殿里为神所使用的，就分别为圣，归主耶和华为圣。所以圣洁就是洁净的里面再特别分别出来为神所专用，这叫做圣洁。神是圣洁的， 他选召我们，分别教会成为圣洁，归他所有。因此，教会是天上的国度，是属神的、属天的，所以是圣洁的。虽然教会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、邪恶的权势不能胜过，表明因为教会是圣洁的、属神的。当然这磐石上那立好的唯一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建造真正的磐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对彼得说，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很显然不是建造在彼得身上，乃是彼得在前面被圣灵感动、天父指示所说的话，就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信仰告白。这个承认的信仰就是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教会被建造的这个根基就基督耶稣，也就是彼得的这个信仰告白所显明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教会唯一被建造的这个根基真理。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，是属乎神的儿子的，因此教会是圣洁的，而且是得胜的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主耶稣也亲自对门徒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那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教会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神，我们靠着自己不会选择信靠神的，但是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，也借着信，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做的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而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做的。因此我们靠着主，蒙主拣选，向神祷告，依靠神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，就能在各处各地为主结果子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教会呢是圣洁的，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，所以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请看约翰福音15章19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所以可见教会是蒙主耶稣从世人中拣选分别出来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教会是被主宝血所洒成为圣洁的所在，所以世界就恨恶教会，恨恶属耶稣人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17到19节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他祷告求天父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是主耶稣用他的圣道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主的话语就是真理。主耶稣继续向天父祷告说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为我们缘故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叫我们成为圣洁，他自己分别为圣，也叫我们因他的话、他的真理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彼得前书一章15节到第16节所说的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 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真正属于基督的人，真正活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是蒙圣灵重生得洁净的人，所以被称为圣徒。圣经里面使用圣徒这个字，不是指特别那些有什么德性，像这个天主教里面所封为圣的这些圣徒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，就是指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被称为是圣徒，因为他们被主宝血洗净，成为圣洁，要过成圣的生活。因此你我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圣徒。这正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，要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神呢，管教他的儿女，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神赐下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，原因在此。因此我们再说，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，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基督徒都是圣徒。特别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书信的开头问安的时候，他说，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这个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所以写明教会必须是圣洁的，因为教会的特征就是圣洁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1节告诉我们，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来到天父面前，我们不再是外人，是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因此呢，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基督徒教会是不断的被圣化，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成为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既然三一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，那么他的儿女教会就是圣教会，那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基督徒也被称为是圣徒。可见圣洁的确是教会特有的属性。教会除了具有合一性、圣洁性之外，第三，教会还有大公性。讲到普世大公，包含了各族各方。在诗篇里第二篇，我们看见这是个弥赛亚的诗篇。在第二篇第八节说道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这里说到将列国赐给基督弥赛亚为基业，表示列国的子民里面很多人是蒙拣选，各族各方归向基督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我们也读过启示录七章九节说道，因为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来的，耶稣的宝血买出回来的，站在羔羊宝座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显明是被主宝血洗净成为圣洁的。所以教会的确是包含了各族各方万国万民的。主耶稣在大使命亲自吩咐我们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向世人做见证。我们记得大使命内容是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同样的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因为教会包含了万国万民各族各方，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开，从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为主做见证，将主的羊领来归入主的羊圈。所以教会是不分种族、不分地域、 不分阶级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当初代教会他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借着腓力传道到了撒玛利亚，很多人信了主。那犹太人觉得这些撒玛利亚人是混血，是宗教上混杂的，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吗？不太敢相信，所以就派了彼得约翰亲自去查证，发现撒玛利亚人他们悔改信主，也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不得不接受，不得不承认神的旨意是连撒玛利亚人也要悔改归入主的羊圈。到了后来，我们看见彼得到哥利牛家里传扬福音，带领人信主归主。到了后来，安提阿教会成立了许多人悔改信主，那么这些外邦的教会，甚至保罗传福音到迦太省，在第一次宣道旅程，很多外邦人信主。这时候教会面临到所谓犹太派、哥里派的自称基督徒，他们认为说光信耶稣是不够的，必须要和犹太人一样受割礼、守律法，才能真正得救。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、这样的冲击甚至争论的时候，教会盟主圣灵带领，在使徒行传15章召开了所谓耶路撒冷会议。在会中，神借着保罗、巴拿巴的在外邦宣教的见证，借着彼得传讲神怎么样借着他也带领外邦人归主，最后教会的这个柱石主的兄弟雅各定案，就是外邦人得救跟犹太人得救是一样的，不需要靠着外在的这个仪式，只要单单信靠基督耶稣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在使徒行传15章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是盟主圣灵带领，因为这个大会的决议是这样说，圣灵和我们定义不要难为这些信主的外邦人，他们是属于主的儿女。很明显的，圣灵在这次会议里面彰显了他奇妙的作为，让众人看见这个教会是大公信的，不是只有犹太人，或者说必须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、守律法才能得救，只要单单因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，就可以得救。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属于这个普世大公教会，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，教会乃是所有神的儿女的教会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宝贵的功课，教会是具有大公性的。所以呢，在后来教会历史上也从第四世纪开始一直到中世纪，一共开了有七次的大公会议，都显明教会是具有普世大公性的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除了是具有合一性、圣洁性、大公性，第四，教会还具有使徒性。什么叫做教会具有使徒性？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教训的根基上。那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到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们说到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那这个磐石的根基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指耶稣基督，就是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蒙天父指示所说的这个信仰告白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这一个信仰告白是何等的重要，因为它显明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人性和完完全全神性。所以彼得对主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，那基督是弥赛亚，弥赛亚这位救主是比较强调他的人性，他能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完完全全人性，意思是说人性才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神是永远不会死的。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受死，他的人性受死，就主耶稣的神性来说，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，他没有改变过。所以耶稣是基督，显明他完完全全的人性。那永生神儿子，这个原文是单数定冠词，显明是神的独生子，这完全显明基督的神性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 所以彼得这一句话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句话显明了耶稣基督具有完完全全的人性，也有完完全全的神性，所以他可以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他可以做教会的根基。因这缘故，所以我们看见教会要被建造在这样的福音真理，就使徒所传讲的教训，使徒的信仰告白，就这个意义来说，教会是使徒性的。那么我们前面读到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所以教会建造的根基当然是基督耶稣自己是磐石，是房角石，它是根基里面的根基。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，他使用了旧约的先知、新约的使徒传扬他的话语，所以这新约圣经是使徒的教训，教会是被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面，表明教会按着使徒的教训，就是使徒从神所得的默示所写成的新约圣经，整本新旧约全书就是教会的根基。大使命令里面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么主所吩咐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新旧两约整本圣经。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教导神的儿女读整本圣经，那么才能被建造。所以教会的使命、教会的根基都是根据这本圣经，就是所谓使徒的教训。那么教会要根据这样的使徒的教导，就是圣经真理，来代代相传，一棒传一棒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使徒保罗劝他的接棒人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恩典里面被刚强起来，你从前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的，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里说到使徒保罗从主所领受这福音的真理、使徒的教训，他传给了提摩太，提摩太要继续传讲给下一代，而这一代又是要能忠心再教导再下一代人，所以代代相传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教会被建造的根基完全是在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的教训，借着整本圣经所带来的宝贵的真理。因此教会若是不传讲使徒的教训，就是圣经真理的话，那么教会就会软弱，就会跌倒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以及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到，他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，彼得是使徒的为首的做领袖的，以交给整个教会，所以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释放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捆绑。这是说明神赐给教会以使徒来治理教会。在初代教会，使徒代表教会，他们握有天国的钥匙来传讲圣经真理，任何人所讲的和使徒的教训和圣经真理相违背的，那么就是异端。所以一代教会就承袭的使徒所写下的圣经来治理教会，来传扬福音真理，牧养神的教会。这样说来，教会具有使徒性的。所以今天若是任何的团体宗派说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道理，是不服圣经所记载的使徒教训的，我们就说这不是真正的教会。以上我们看见教会的特点特征是合一性、圣洁性、大公性和使徒性，这四方面帮助我们来认识教会的真相。当我们看见一个教会是狭窄的、是封闭的、是排除异己的，这就不是真正的教会。当我们看见教会出现犯罪的事情而没有处理、没有对付，过不圣洁的生活，失去基督荣耀的身体、荣耀的心腹的见证，它也不是真正的教会。我教会只有某一种族人可以来参加，别人不可以来的，那这个就不是大公的教会，也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教会。如果教会里所传讲的是离开了使徒的教训，就记载圣经里所显明的，离开了66卷新旧约全书的， 要加添新的解释，或者是要删减圣经内容，这都不是真正教会。就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特点特征，帮助我们认清教会的真相，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极端或异端的教派迷惑了。合一、圣洁、大公、使徒性，这是今天的教会所需要再一次回到圣经来思想的。因此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或者是有钱或没有钱，也不在乎教会里面知识分子水平高或水平低，或者是有农民或者是一般的大众，关键在于教会有没有活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合一性，在基督耶稣宝血里面的圣洁性，在主内一家的大公性，以及遵守圣经真理教导的使徒性。这是我们用于来检查自己教会的现况、灵命光景的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看重，因为这是神的教会，在宇宙性的教会里当然有这些特征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在地方上的教会呢，在这四方面让我们看见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。我们教会不够合一，也不够圣洁，也不够大公信，甚至很多时候也忽略了要坚持圣经真理的这个使徒性。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悔改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从圣经让我们看见你的教会是具有合一性、圣洁性、大公性、使徒性，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，在这四方面都有显著的长进，能为基督耶稣做那美好见证，直到主来。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